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欢迎来到 IC 梦想家。那今天在我身边的嘉宾呢，是已经跟我认识8年的好朋友了。他一路是连续创业家的身份，但是今天他要在节目现身说法，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元宇宙。在你没有进来之前呢、啊，我的团队跟我说，我们是整个电台第一个谈元宇宙的节目、
哦，
所以先邀请你跟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哎，各位那个。飞碟电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 MomoX 创办人 James， 那就很高兴今天可以来上小鹿的节目。我们的认识八年，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事业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尝试跟 project， 那每一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最近讨论的最多的也就是现在 James 非常擅长的、还有现在你如果投资股票、
元宇宙概念股、
元宇宙相关概念股冲到不行的，这个就是 James 他现在在接下来的两节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不过我第一个问题就请教你，如果今天你在走在路上碰到一个50-60岁、60-70岁的大妈，好了，就他又不是网络原生的时代，他又对于现在新科技觉得哦有一点陌生怕怕的、你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让他知道什么是元宇宙，你觉得你办到吗？这个生存游戏10秒都答不出来，
我会跟他
淘汰了。
对，我会跟他说，元宇宙就是有另外一个像是平行世界，然后有点像是你另外一个人生的可行性、可能性的人生，就想说，哎、平行宇宙你可能在那边做了某一些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如果对方是大妈的话，
对，
但是其实我真正想讲的是，我觉得如果他这个时候，不是很对科技有点害怕。然后也不是很确定元宇宙是什么，然后他可能已经60-70岁了，我觉得就好好的过人生，快乐。
哎呀，好好好，那不要这样，我们换个方式问，30-40岁的人，他已经对现在科技日新月异有点害怕了、他连什么是 VR 的眼镜可能也没有试过，然后对于科幻的东西，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一定想不清楚，你会怎么让他知道，其实这个元宇宙跟你是有关系的？
好，因为基本上。元宇宙它的很多人觉得元宇宙概念就是从那个一级玩家就电影那个 Ready Player One 开始，就好像你可以带上一个虚拟实境的装置，然后就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在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你的不同的身份，你可以在那边做自己啊。通常30-40岁的人都会讲一级玩家，更年轻的人就会讲刀剑神域
啊，这是什么东西？可见我老了。
更年轻的那种20岁、30岁不到，就想刀剑神域，
也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故事。
对，它就是一样是带着一个某种设备，然后你的意识感官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你可能是一个
随心做自己，
对，勇者、冒险家，你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是个魔法师，或者什么另外一個世界可能是一个
皇室的公主，
对，佣兵。
所以佣兵
也有可能就是他 ，you can be anyone。哦，所以那个意思就代表
怎么样自己设定的吗？
对，你可以自己设定。所以他某种程度满足了有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他被定型的角色。
我如果每天被老板骂啦，然后家庭觉得压力很沉重啦，我想要有一个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在元宇宙可以提供你这个空间。
对，那概念上是这样，
概念上是这样。
也有人，比如说他白天是一个上班族，他可能在元宇宙世界里是一个勇者，
那种大魔王的勇者。
对，流行天后，他可能白天是个男生，晚上在元宇宙里面变个女生，会变成一个什么食人魔。变一个矮人，
各种都可以，
各种都可能。
那所以这到底只是一个自我迷幻的游戏，还是它是一个商业上面的契机？
我觉得小鹿就讲到重点，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一般人对于元宇宙的概念，所以很多很多人会觉得哦，元宇宙就是 VR 换一个名词去包装它，或线上游戏换一个名词去包装它。但是其实我觉得 Metaverse 真正的核心其实是区块链技术，是一个 blockchain 的东西。是因为过去不管是线上游戏也好，VR 也好，其实它最大的 一个概念，就是那个地方东西太虚了，它是一个完全 virtual 完全空的东西，一个虚拟数位的东西。但是当你有区块链的技术放在里面的时候呢，它等于就像是那个链，就像是一个平行时空记录的时间。你在上面的价值，链上的资讯，其实就像我们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在历史事件里一样。我们这一秒过去，我们的上一秒就被记录在真实世界的历史当中。在区块链也是，我在上面进行一个操作，改变了它的资讯状态。这个记录就已经存在区块链上面。
那为什么在那个平行时空，在元宇宙的一切要被记录下来？它对商业的意义是什么？
我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代表的是一个众人可以认可的共识。因为时间至少以我们目前科技，我们没办法回到过去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改变过去的时间。所以 blockchain 也有类似这样的特性，就一旦这个交易记录在链上被 confirm， 被链上众多节点给认可这个交易记录是真实存在的之后，理论上它又不能被篡改了。所以就变成说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共识，就是人人在链上都可以 recognize 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
好，你讲交易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一般我在玩这个 VR 游戏或是一个平行时空游戏的时候，我并不会想到交易这件事情。为什么元宇宙交易这件事情一直被拿出来当成是一个这可以发生在元宇宙的事情？是什么购买吗？我可以买化妆品吗？我可以买角色上面的新衣服吗？我可以买一辆车，它会到我的真实的世界吗？
这个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像现在有一个叫做 redeemable 的 NFT， 它就是标榜说，你在 Metaverse 里面买的东西，它现实也给你一个。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商业模式。那为什么刚刚讲到 blockchain 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网络，我们叫做 Web 2.0，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资讯透过链上在传递，我可以把一个讯息透过 Internet 传到世界任何个角落。但是呢，区块链出来之后，它的概念比较像是我可以把一个价值，一个 value， 或者我可以把一个数字资产 digital asset， 透过链上的技术之后呢，去做交易。而且这个因为它可以是个 asset， 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像真实世界一种独一无二的一种资产在上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元宇宙里面会发生的交易
比如说像最近很多 NFT， 然后大家听到像黄立成不是黄立成，那个黄明志是不是？就是对，他出了一个 NFT 的歌嘛。那
唱玻璃心的那位男生。
对，他那个歌一样，他以 NFT 形式发售，所以人人就可以说，我对这首歌，我想要收藏这首歌的一个 version， 他就可以去买这个 NFT， 它就是一个数字资产。那也有一些是 NFT 的画作，艺术品。那这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件事情，在真实世界中，我要买一个艺术品。其实比在虚拟世界或所谓的 Metaverse 世界里头买一个艺术品，其实要困难很多。
你看，我要先认识对的艺廊，我要有一个信任的 broker， 然后我可能也要对买家有相关的认识，然后确定好多好多，确定不是伪造的演造品了之后呢，赝品之后呢，我才有办法，就是说从银行转一大笔钱，
对，
然后中间还有更多的这个中间商人，然后最后这个货品还要运到我这边。那在元宇宙里面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就刚小鹿讲的非常好，就是真实世界有太多这种摩擦力的问题，而且太多的不信任在每一个环节。但是呢，在 Metaverse 里面，当它是一个 NFT 的数字的，比如说画作，你买下它的这个画作的价值，你只需要用虚拟货币钱包在一个网站的交易所点两下，然后付你的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
对，然后马上你就可以得到它。这前前后后，就算现在区块链上很塞车或什么的，你大概也是半个小时以内就搞定
，OK。
而且你可以 100% 确定你买到的是那个作者的东西，
因为一切都被链上，
一切都被链上记录，那这个是最容易让大家理解的概念，就我不需要去验证真伪，我不需要去知道它是是不是有被比如说换掉啦，或者是替换啦，然后我不需要去找你刚刚讲的很多话啦，然后它是要透过中间 broker 都不用，你可以直接对到它，对到作者本身。
好，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看你想讲的几个在元宇宙里面会发生的交易行为，通常都是跟艺术有关嘛，画作嘛，然后用虚拟货币交易。好，那我今天如果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也没有虚拟货币资产，元宇宙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数字资产的话，在现在这个时间内要进去元宇宙玩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因为它就是靠数字资产作为，
至少现在的文化是，就是现在的 Metaverse 里面很大一部分的 culture 是建立在Blockchain 的技术上面、但是不代表未来不会有一个更好的机制、是它透过你法币信用卡然后在底层用区块链的方式去做 Metaverse、只是说目前的这个因为毕竟还在比较 early stage、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大部分都还是用这种数字加密货币去做交易，但 这一切都非常的 early stage， 这就很像我常跟别人形容元宇宙现在感觉就像当年智慧型手机出来还在 0.99 买个 Angry Birds 什么 Candy Crush 的那个时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游戏的商业模式跟演进到现在已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现在的 Metaverse 虽然很多都是靠这样的方式，不代表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还会是一样，有可能完全不同。
我给大家安个心好了啦，你要想想看在可能1990年代大家在想说什么是www.internet 到底什么东西、什么叫做以后公司上面可以有一个把资讯丢到网络上，然后可以在上面听音乐看看影像，好，结果没想到若干年后几十年后现在大家看 YouTube 看 Netflix 听音乐、公司你去应征然后在上面买电商，这已经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了。那想2008年那个时候第一个什么手机可以上网可以看地图，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可以
iPhone 好像是2008年吧，
2008年，对，2008年的时候
第一台 iPhone，
然后什么是 application， 什么是一个 app， 那时候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结果现在手机大家点开来机不是几十个 app 都在上面，那现在等于是说从智慧型手机之后的下一波浪潮，我们说有一个元宇宙的概念，所以你如果觉得现在又觉得好像有点模糊，这个边界到底是什么，你就想想看回过去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这几次，哎，在还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本身是一路往上爆冲式的发展的，可以这样子说吧？
可以这样说，而且我们自己在这个产业，我会觉得元宇宙会是一个比智慧型手机带来更大的变革。
哦，这有趣了，
变大改变，是因为呢智慧手机它改变的是一个资讯沟通的方式，行动手机资讯沟通方式呈现的方式。但是呢 Metaverse 本身改变的是一个经济的结构跟生活的结构，那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讲很多为什么讲去中心化、DeFi 就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这种它本质上把过去的一种金融经济的权利从中央的机构上面转移到所谓的众人，转移到所谓的去中心化群体，所以它会变得跟以前很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法币、台币是、台湾政府发行、美金美国政府发行、比特币你要说它是谁发行的，
没有办法，众人
他说、只能说、invented by Satoshi 的中、
没有见过的那个人，
对，没有见过的那个人Satoshi， 但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现在 own 摆这么多人摆这些节点、然后这些节点很多也不见得是具名的，他可能还是匿名的，所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所谓的 Metaverse， 它是 own by 一个所谓我们叫做 DAO decentralized 的，就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所以它的权力结构就会从一个中央领导集权，然后去施行它的权力，变成是由一群人去推动这个权力，而且这个东西是以它可以有一个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推动它、所以它会变成说、我们想象的金融世界经济的秩序会跟以前很不一样，
完全翻转过来，可以这么说，
对，翻转过来、那所以这就会变成一个显而易见现在有一些 conflict、就是中央政府说、到底我要不要去监管区块链，要不要推，因为它是跟既有的价值结构是有一点在拉扯的。
好，可是如果我们不要讲这么抽象的，就是啊什么权力结构的翻转啊，或是未来去中心化啦、什么各国政府的角色，我们直接看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好了。刚才我们说是一般人嘛，好，如果你有数字货币然后与虚拟货币的资产，你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做交易。这个节目你知道吗？是鸿海背后是我们的干爹，好，它代表的是台湾制造业、这个制造能力，好，在全世界提供这个生产服务的一个象征、那 以产业上面来说，元宇宙对于产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完了个人
产业，我觉得可以分两块，一块是你是硬体产业，还是一块你是软体产业。那以硬体产业，它代表的是一个算力资讯化的全面升级，跟我讲的全面升级是对需求的全面升级。
怎么说？
就比如说像这一次的 Metaverse 其实最大 benefit 到的，我会觉得是所谓的晶片厂商，
运算力
厂商 NVIDIA、 AMD、当然它制造商台积电等等是最被 benefit 到的，因为Metaverse 代表的其实是一个超越我们过去智慧型手机需要的资讯密度。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嘛，如果虚拟实境你是沉浸式的体验，你每个地方的细节都很重要的时候，要让它栩栩如生，它需要的比如说传输的频宽啦，运算的能力啦，跟原本在手机一个小小屏幕上面需要的运算能力是差太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我可以说 Metaverse 是过去这10到15年所有技术的集大成的 integration 集成。
那台湾不很重要吗？因为台湾很会啊，我们的晶片制造啊，运算能力啊，你说储存啊，这是对于产业来说是件好事吧？
是好事。那特别应该说对电子业是非常大的利多啦，
才会有这些概念。
对电子业是非常大的利多，因为你看你从 5G 运算晶片，然后到比如说你之后的一些什么，你晶片出来云端机房，你要什么散热啦、储存啦，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元宇宙基本上就是建构在一个资讯系统上面的一个新世界，就是一个宇宙世界，所以一切的一切在上面都是基于算力去产生的嘛。
算力的意思就是
computing power， 就是你的运算能力。
算力。
那这个呢，当然像现在很多人对 VR 可能说，哇，那么厚重，好大一台
啊，又慢啊，
又慢
，lag 怎么办啊？
对不对？但我讲一个 maybe， 5到10年后，我们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 OK， 好，搞不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云端机房，然后它可能在深海或者在海里面然后一个云端机房。然后呢，它有一个天线还什么东西，它的讯号全部打到宇宙卫星上面。那 Elon Musk 不是推了一个 Starlink 吗？然后那个 Starlink 呢，再把所有你的算的资料再 streaming 下来，用个超高速的频宽传到每个人的眼镜里面。
就是说成本上面啦，然后速度上面啦，全部都改革了。
所以你到时候进 Metaverse， 你戴的眼镜装置可能跟你我现在戴的眼镜差不多，就这么大这么小。
它会不会可以直接打到脑波里面啊？
所以才会有 Neuralink 嘛，Elon Musk 就搞了一个 Neuralink 嘛。对，那至少我觉得进脑不会那么快，但是在眼镜上
是，轻薄上的，
对，轻薄的眼镜，然后你可能这眼镜里面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呈现的装置。跟一个高速接收成运算结果的装置，
就这个接收器其实就可以了。
对，所以它就有可能是说，我这边看到的东西，我需要运算，全部用高速网络打到卫星上面，或者附近的基地台，基地台打到卫星上面，卫星传到海底的云端中心，然后高速运算完，再把资料传回来 ，streaming 到我的眼镜里面。所以你看现在的 buzzword 就讲那种很。
大家都在讨论的字词，
比如说5G 啦，cloud computing 啦 ，edge computing 啦，对不对？然后什么显卡的运算啦，等等，它其实全部都会整合在一起。然后你看虚拟实境、区块链，
所以还有太空的发展，
还有 AI 啊，因为你 Metaverse 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人嘛，你里面可能帮你做
作业员这些的，对不对？
对，比如说你在 Metaverse 你要去买一件 Metaverse 里面的衣服，那个店员可能是 AI， 你以为他是人不对，他可能是一个栩栩如生的 AI，
太可怕了。
对，所以你看 AI 云端运算、5G、6G， 对，全部都集合在一起，那个其实 Metaverse 只是一个把这些技术集大成的一个呈现在用户或呈现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样貌。
理解。今天在我身边是 MomentX 的创办人 James， 那他跟我已经是就是8年多来的老朋友了。我一路看他在创业上面对于商业模式的掌握啦，对于趋势上面啦，那这一次碰到了元宇宙的浪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呢特别想想看说，对于一间台湾的公司来说，在这个元宇宙浪潮上面，这个时间点很特别嘛，那要做些什么可以不仅是抓住商机，然后会不会打世界杯呢？怎么样抓住？怎么抓住超过台湾以外的，就是在这个新世界里面的人心？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IC 逐梦家。 这个环节叫 IC 逐梦家，我们讲到一个未来的趋势的时候，如果它很抽象，我们就要找到在业界已经打造出实际的产品并且可行的这种指标性的公司跟人物，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趋势到底是什么。今天在我身边的是 MomoX 的创办人 James。 那我们刚才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是先把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呢稍微的科普，你觉得科普，可是搞到大部分还觉得很难，什么怎么打到低轨卫星 Starlink 什么东西，打到海底运算。好，我们来再来慢慢的让大家知道一下元宇宙跟产业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特别要从这一集开始问起，就是说，好，一个科技上面浪潮出现的时候，世界上面科技公司已经很多了嘛，有很多大的 player。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不论是现在叫 Meta 的 Facebook， 或者是Amazon 好了，他们怎么在想象这个元宇宙的概念？他们有最多的资源，最多的资金，那他们怎么看这个元宇宙浪潮？
我觉得就先从 Meta 开始说吧，就 Facebook， 他都把名字改成叫 Meta，
还不直接吗？各位，
对，他改成叫 Meta，
对，
那我觉得很明显的，因为Facebook 一直都是元宇宙最大的推手之一，
因为 Zuckerberg 本身就不太像活在真实世界的人。
对，我们都说他很像那个 Star Trek 里面的那个 Data，
对对对，会并出去的这个舰长。
对，就是呢，他自己觉得 Zuckerberg 一直是一个他觉得虚拟实境会是下一个社交概念的一个忠实信徒，所以他当时很早就买了 Oculus 这个虚拟实境的品牌。那他一直有一句话说，他觉得人类的社交呢是应该要越直觉越所谓的 immersive， 越沉浸越好。
我直接在现实 社会就最真实最 immersive 啦。
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实世界我跟你碰，我还要meet in person， 在一个真实的地方。对，所以他说，如果概念说我是不是可以跟全世界在不同角落的人都可以有一个很 immersive 的 connection，
我立刻要见到 Beyonce， 我就要见到他，
就他可以有一个这样的 connection。 那现在是透过智慧型手机嘛，所以你就说 FaceTime 啦这些，他说未来应该是我就可以感受到，他有个叫做 feeling of presence， 我会觉得我在现场。然后他在他的那个 podcast 广播的访谈里面有讲说，我们现在是透过荧幕去看一个人
里面的跟我讲话的这个，不是老师啦，商业上面的老板呢。
对对对，然后他是说他们期待打造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就在你旁边，就在你身旁。
怎么可能？透过什么 VR？
透过虚拟实境。所以他这是他的期待，或者扩增实境也可以了。AR 就是不同的呈现方式，但他就希望你有那个在现场的感觉，所以你是 actually， 他说 in the application， 是你是在这个数位环境里面，而不是透过一个屏幕去看这个数位环境，就是看跟 in it 就在这个里头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Facebook 他一直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下一个世代的这种社交方式，然后他觉得元宇宙是他 come out 的一个 solution， 然后他就在这边布局了很多。那这个要讲可以讲个一两个小时啦，但我觉得
至少 Meta 来说，
对，至少 Meta 来说，
是不是他们都还是强调连结这件事情啊？你想看一开始的平台是让你找朋友，
对，
最早是要找隔壁学校女生。
对，然后这是男生的刚性需求，
对，是刚需永远都会存在的
刚性需求。
那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它还是要连接，
对，它还是要连接，所以他有说他的 vision 没有变 ，we still our vision is still connecting people，
还是
它没有变， okay. 只是它 connect 的方法变了。那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科技就在改变嘛，
你 always
有 better solution，
对对对，
他想要去尝试，
对对。
那我认为他这一波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布局，就是他买下硬体厂商那个 Oculus VR 的眼镜。因为呢，你想 Facebook 是基于一个在行动社交时代成长的公司，但他并没有掌握行动社交的平台。我的意思说，他没有掌握像 Android 系统、iOS 系统，他没有掌握这样的硬体跟作业平台。
他自己不就作业平台吗？他不是，他是一个 application，
他是一个 application。所以就是说，今天 Apple Store 如果真的不爽，他要把它下架，
他也没办法。对对对，
我的意思说，类似这种概念，他也没办法。就像现在那个 Epic Games。他觉得、
还是上上下下就是弄不完、
啊、他觉得 Apple 抽 30% 太贵了、啊、然后 Apple 就把它下架。
对、
所以 Facebook 就知道他在上一个世代他并没有掌握这些平台。
Oculus 是个平台吗？
他是硬体，所以他硬体上面就有他的 Oculus Home 的、这个、
他可以把所有游戏啊电影啊，
对，所以他就想要掌握硬体的 platform 了。
好奇怪，他已经自己是一个大 platform 了。你从一个很宽广的角度下去看，它就是不是硬体而已。
对啊，那 Apple 也是啊， Apple 也很多人都觉得他卖，他重点是卖硬体 iPhone， 但他也是 Beyond 一个硬体公司嘛，他其实很多软体 App Solution。 我觉得 Facebook 想要做的就是在 Metaverse 世界里头，他想要变成像是智慧型手机里的 iPhone 一样， Apple 的那个角色。
哇塞，
他在 Meta 世界里头，他想要 play 那个 Apple 那个 role， 在 Metaverse
改变世界的那个。
对，但是很显然的 Apple 也要出自己的平台，所以 Apple 一定也会有 VR 的 headset 就头显，也一定会有 AR 的装置，也一定会有智慧眼镜。所以呢，现在的硬体平台 Google、 Apple、 Facebook 也好，他们一定迟早都会出他们的这种硬体的头显，
元宇宙概念，
对，元宇宙概念的头显一定会有，那这个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你要说头显吗？
对，头显，头戴显示器，
对， 对， OK，
一定会有。那所以 这是当下兵家必争之地，这其实很正常，就是一开始一定是先争夺硬体的主导权，
因为硬体好
硬体上面才承载软体嘛，所以大家一定是先拼硬体。
哇，那这跟台湾制造也会有关系吧，我在猜。
以 VR 应该说以虚拟实境的角度会先拼硬体啦，但是以 Metaverse 的角度来讲，你还是有很多软体就可以做得很好，发挥很大的空间，而且是去中心化。
OK，
所以严格来讲，我并不是太觉得 Facebook 跟 Google 还可以，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还可以用同样的模式去复制它在智慧型手机的成功，
或者是
直接在元宇宙时代，是因为元宇宙有太多去中心化的机制跟 community 的机制，是跟在智慧型手机时代很不一样。
可是它还是要有钱嘛，要有很多的人啊，要大量的研发，这些基础建设可以推动技术的基础建设还是在这些大公司手上，他们怎么会没有优势？
他应该说他有推动基础建设的优势，但他不见得能有办法在基础建设上面打造一个人人喜欢的应用。
但是大众可以，所有在
对
对 对， 對，
就是去中心化的大家可能可以一起做一个应用，大家都喜欢的，但他不见得想要说，哎，我的元宇宙世界是被 Apple 掌握的。
对对，
他可能想我将这个世界是一个 decentralized 的，或者是某一个人特别的世界，它是一个自由可以来坏的。对啊，
哦，理解。所以现在有啦，就是大的科技厂商的确有布局，但是你觉得未来并不会像是现在智慧型手机这样子，就兵家就是分得很清楚，就是这几个大头在上面，以后反正是
会有新的玩家，而且会有各个大大小小的，
不知道是谁的，
对，
对不对？
各个大大小小的，
你刚刚讲到头衔，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不可以再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理解一下，以后会有的显示器跟我们人的距离是什么东西、什么概念？
就是。其实好玩，就是你的感受装置一定越来越来离你的脑越来越近。
那怎样贴在我眼球上吗？贴到皮肤上吗？
所以很有可能，对啊，很有可能你现在是手，你以前嘛，最早以前是电脑，所以你坐在东西是在你的桌子上，
对，离我很远，完全碰不到我。
对，然后再来呢，在你的手上，
然后就靠在我耳朵上。
对，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在你的眼镜、耳朵上面，那之后可能就是脑里面。
植入一个什么东西？
对啊 ，Neuralink 植入一个晶片，可能就在你的脑里头。Maybe 那可能20年后、30年后，不确定要多久。但至少我们在植到脑里面之前，一定会有一段时期是，哎，你的这些显示运算装置就挂在你的脸上。
哎，一级玩家还更 over， 他还要穿上一个什么感受上面，
那个像好多人在做
感色器了。现在已经有了，是为了让在元宇宙或者是 VR 的世界里面更拟真。
更拟真，对。但是那个我觉得它推及的普及度会更稍微慢一点啦。我觉得先还是眼镜先做好 ，smart glasses 智慧眼镜这些先做好。才会有更多后面的东西。
欸，以体验来说啊，就是这里面的晕眩啊、延迟啊、顺畅啊，这个技术到底进步的怎么样啊？
你知道，我觉得硬体的好处就是啊，硬体的成长是非常可以被预期的。就是今年比如说像萤幕解析度，我们很早就大概知道 OK， 今年是 Full HD， 明年 4K 再来 8K，
哦，接下来会怎么样，懂了 OK，
今年的运算速度明年会比今年提升多少 percent，
硬体可预期，
对，硬体的可预期性其实还蛮高的，就是大概知道你大概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可能到哪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相对来讲容易被预测了。其实 Metaverse 最难的，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软体生态系的整合，就是你怎么样让做出一个大家真的很喜欢每天黏着在上面，在里面玩，在里面应用的东西，然后能不能有一个好的 ecosystem 跟经济体系，是可以让大家在里面，现在讲很多什么 play to earn， 你玩了可以赚钱， 对不对？你借由玩你的 Metaverse 的东西，在里面生活，在里面工作，你可以赚到一些，你可以赚钱，在现实社会中供你生活，
打造一个大家喜欢的世界。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了、
啊。哇，那很难吧？那很难。如果有一个鬼才，他很厉害，他就做了，他不用等 Google 或 Facebook 做。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这样。
而且他可能不会是一个鬼才，他可能是一群人一起做的。然后你不知道那个人、那些人有谁，他可能很多人，而且他
Avatar，
他 contribute到这个程式码里面，他的 ID 可能叫什么 ZZ77 什么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好像我们以前大学的 PTT 或者是以前大学社团，我们也会做一个什么 project 啊，
对啊，
对不
对，
對、
啊、
这种感覺。
所以他有点群策群力，大家一起去打造一个 Metaverse，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是有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世界是有哎、我有一个中央领导的公司，他做了一颗、做了一个种子跟工具，然后其他人呢用他的这个种子跟工具去把这个世界做得很大。像比如说 Minecraft 也是这种概念嘛，就是哎、我提供工具，大家可以在里面做出你自己的世界。
好，那我们科普到这边告一段落。我特别接下来想聚焦，就是说你刚刚说一个公司把这个工具打造出来，鬼才就用这个工具去创造让大家喜欢的世界。Moment X 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就是做我们刚刚讲的很类似的事情。Moment X 是一个很、我们就叫自己像是 Ready Player One Like， 就是像一级玩家那样的游戏化的社交平台。哦、oh. ，所以呢，你可以在里面，你像我们的第一次，我们那个 Genesis 就创世的 NFT 刚发行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让你可以在元宇宙中打造你的第一个家。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进入元宇宙都会想要有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这绝对是人类行为文明以来，好，你要有自己的帐篷，要有洞穴，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到现在我也要我自己的房子，然后元宇宙也是一样。
对，在元宇宙里面，我会希望你至少有一个你的基地。所以，我们 Moment 这个阶段是，我们会希望先让大家打造你元宇宙中自己的基地。
那怎么样？我可以有墙，有可以。
对， 对， 对、你可以比如说摆上你喜欢的沙发、你喜欢的床、
一个贝壳形状
的、你的桌子，对，什么都可以。那最大的特点是 everything you see is NFT， 就是在里面看到的东西都是 NFT。所以好处是，
这不是家具商，是
我们不是
NFT，
对 NFT 可以是家具，
对 对， 对、
所以它的好处是呢，我们就会让全世界的任何人他都可以创造一个家具，然后以 NFT 的形式，就数位资产的形式，在 其他公开的二级平台或一级平台去销售之后，拿到我们 Moment X 里面来用。所以你今天比如说看到某一个创作者，他的做了一个比如说桌子，你很喜欢，然后你可以跟他买那个桌子之后呢，然后登入我们的 Moment X， 你的桌子就可以拿进来摆在你的家里。
懂了，就跟你现实生活中你要布置你的房间是一样的。
一样。
这跟那你是任天堂吗？这跟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会去动物森友会上面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家，邀请别人来玩，
其
實是一样
的
吗？你是任天堂，你是元宇宙的任天堂。
我如果是任天堂就撞翻了。
你是元宇宙的任天堂。
就是我，
你给这个机制给大家。
对，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提供这样的机制，但是机制里面的内容，我们希望让全世界人都可以自由创作来填。
那我在里面可以买一个假设小贾斯丁吗？
如果他卖了，
我想要我的
当然可以啊。
他的 NFT 如果卖了，我就去买过来，然后放在我的房间里面，
啊、
我就天天看着他。
可以，完全可以。
我醒来我就看到，我也可以听小贾斯丁的音乐、
啊。
他买了 NFT， 我就放在我的房间里面。
可以啊。以
OK， 我懂，这一切都可以布置起来。
所以你看，我们的概念是我们提供一个中心化的机制，但是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众多的创作者一起去创作之后把它集合而成。
那我布置好我的房间之后，
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
那你可以付门票吗？我要你来看我的家，
啊、
我要你给我
可以策展。所以像我们的房间有各种，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房间，也有 gallery 画廊。所以你说，我是一个 NFT 艺术收藏家，
我让大家来看，
大家来看，我可以收门票。然后你看到如果想要，你可以来竞标。
我可以上课吗？
也可以上课，也可以。
我可以在里面开
对
公司会议吗？
应该是说理论，我们 Moment X 会更 focus 在这种游戏化体验跟社交策展。
OK，
那像比如说工作体验这种，我们会
有别人做了，
有别人做，比如说像 Facebook 就会做，它有 Horizon 的 Workspace。那我觉得元宇宙还有一个最大的精神是，你理论上每个公司之间的 Metaverse 的，就是我们叫应用，应该是要可以互相连通的。
OK，
所以它你很有可能是 先到在 MoMAX 里面，然后先说，哎、欸，大家先到我 MoMAX 的家里头，然后所以大家先在那边聚集之后，说，哎、欸，那我们去另外一个可能专门做教育的元宇宙的，然后他说，哎、欸，那我们去那个地方，所以你会从我们这边的元宇宙，然后 teleport 传送到他的那个 Metaverse 去，
懂，
所以你会在彼此的各个公司做的应用里面去一来一去，其实跟逛跟我们现实生活中逛街很像，
就一样啊，我也会从这个大楼到另外一个大楼嘛，
对对对对对，
我有时候要经过一个天桥啊，我有时候要搭一个车啊，
对，
反正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啦，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 MoMAX 比较是提供这种，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世界，然后我们有这些接口，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里面透过不管透过比如说区块链底层的一些协议啦，或一些API 啦，让大家可以串来串去。
那我要一个问一个最基本最基础到不行的人，我现在就是只有一台电脑一个手机，我想要去看看 MoMAX 打造的这个元宇宙，那我接下来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我也想 OK 我只有一些虚拟货币账户了，我也想要去看别人的 NFT， 我要打造我自己的房子，我要怎么做？
好，
步骤一，
步骤一，其实先到我们 MoMAX 的官网注册MoMAX， 你就打 MoMAX Metaverse 或者 MoMAX.network， 这是我们的网域。好，你注册个账号的话呢，我们里面会有一个 explore， 就是探索的功能，你可以看哎谁的房间有哪些人的房间，
电脑就可以看了吧，对吧？
对，电脑可以看它有哪些 NFT 跟什么东西。那如果你要亲身进去他的房间，就要买一台虚拟实境的头显。对，那我们现在是最优化那个 Oculus Quest， 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 VR 的头显。那我们的特点就是你是完全不需要控制器的，所以你那个头显带着，你双手可以直接操作。
缩放啊，
对对对，
前进啊，拿下来，
对，都可以。所以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真的很喜欢的，比如说一个花瓶，你是可以直接用手去抓它。
为什么讲花瓶？我很敏感的，你在暗示什么？
哦、好吧，那是一个很美丽的，
开玩笑，开玩笑，才貌双全的，
才貌双全的，用手去抓它，这样对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要太敏感，好，看到漂亮的花瓶。
啊、哦，对，你可以去抓它，它就很
看一下、啊，
很直觉。所以我觉得开始如果想要探索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很建议可以买一台 VR 装置来玩玩看，因为现在也不贵了，现在比你的手机还便宜，一台才200-300块美金，不到10000块，比手机还便宜，就可以先去尝鲜看看，哎、欸，虚拟实境的概念是什么？那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平台，Metaverse 平台都会支援虚拟实境的东西。那它可能原生不是，它可能原本只是电脑游戏，但是越来越多都会有虚拟实境的。的资源 support，
好，我帮你整理一下，其实就是两个步骤啦。第一个步骤呢，你去拍去找一下，就是现在你喜欢的品牌它出的 VR 的头盔装置，它有一些它是头部的显示器啦，或者是它有一些感测你的动作的 motion 的侦测的装置，你在家里 set 好之后，你第二个呢就是登上就是 MoMAX 的网站，在上面来看一下，实际体验一下。因为我自己在科技做报道，我自己最清楚的是从虚拟货币以后。所有的事情是我嘴巴在讲烂了都不及你自己去
亲身体验，
体验一次，你体验一次你大概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我必须说完全不陌生，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经验，比如说交易，比如说购买，比如说布置家里，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东西，只是今天它存在一个异次元空间里面，
对，
只是这么说。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在讲，你就觉得啊好抽象，好像模糊死了什么东西，你自己玩了一次你就可以掌握这个元宇宙。好啦，今天在我身边呢是 MoMAX 的创办人 James， 那今天他在我身边我非常开心哦，因为节目其实已经200集左右了，是不是都 还不到200集，100多集快到了这样子，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邀请 James
开心，真的
来我们节目上，我们的友情也画下了一个特别的标注的时刻，区块链要记录一下
哦，区块链
一定要
回去写在链上，我们发个纪念 NFT 好，再合照一下，
一定要写在链上，这是我们就是两人合体的这个节目
合照一下，我们把这集上成 NFT 好
卖出去以后哈，这个元宇宙的任天堂哈就在这边。
我觉得这真的不错
哎，你就元宇宙任天堂，你就是做动森呐、啊。
我们这集
Sunny 就是第一个你的 ambassador， 我跟你说。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到这边告一段落。不过接下来元宇宙的浪潮我感觉不会停，所以希望接下来 James 还可以常常有机会，
还有很多可以分享，
分享心智。我们到这边节目再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